아멘.
他这个确实也不紧张，讲见证有点紧张，是吧？有点是，没关系，
没事，怎么放都可以。
对对，好。深呼吸，对。
我这么好来
着？你们跟上美国上。
他这个，
胸啊。
那个亲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怀着一颗无比感恩和喜乐的心来这里向大家分享我在主里的见证。这也是一个故事，一个关于一个流浪的心灵如何在密歇根这片土地上遇到主耶稣，经历重生，然后通过他的带领一步步那个建立信心的过程。首先我想请大家都思考一下，你们什么时候真正的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比如银币弟兄，你能讲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最早？
最早什么时候啊？可能高中吧。
高中哦，那你也可以挺早了。陈涛弟兄呢？
就得救以前没多久吧。
没多久。那得救时间有点久。
不久，去年。去年。
那对于我来说，什么时候开始思考？那就不是在我成年之后，也不是在我上大学之后，更不是我来美国之后，而是在我的童年，就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我的父母经常外出经商，但是他们的生意就总是不太顺利，对，所以我经常在家里面临经济压力，然后经常有时候一个人在家，就算家人在家的时候，就也常常感觉到，有很大的那个压力。那时候就感觉我经历一个多次搬家、频繁转学的过程，生活中没有很多的安定感。有时候我就常常望着窗外看个天空，就心中就想着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生命会这么艰难、这么痛苦？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活着还是活着，还是为了赎罪啊？然后我就心中就在想，是不是天上会有一个神，他能够看见我的那种痛苦，能够听见我在哭泣，然后他会就能够之后眷顾我的人生。我其实在那时候就开始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向他祷告，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那就请救救我吧。后来到了上中学之后，我的生活才真的变得安定下来了。那时候我跟我奶奶一起生活，然后后面考上了大学。但在有一年春节家人团聚的时候，我父母突然来过年也找到了我。他跟我说，哎呀，儿子，我跟你妈知道你从小到大活得不容易啊。我们对这几年在外创业，对，虽然没成功，但是至少也没破产吧。我们还赚了一笔钱，以后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安定下来，一起平平安安过日子了。或者你也可以那个拿这些钱出去来国外去享受一些那个高质量教育，体验美好的生活，这你自己选择吧。然后那时候我就似乎心里就感觉有某种感召，就感到有一种那边有种命定的安排在等着我。我就毫不犹豫坚定地说，我想要去美国。然后来到了密歇根大学读研后，我就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了我的努力上。那时候吧，就人在以前总有一段时间对自己非常有信心，我就给自己安排了一条道路，我要一点点努力，好好学习，做好研究，然后以后再去一个大公司工作， 那样能过上那种可以是体面、成功又幸福的人生吧。
嗯。
后来，但是一步步走来，我虽然后面也成了个博士生，科研上也开始有点起色，在表面上一切都似乎在向着我预定的那种那个能够走向幸福的道路前进。然而，真的如此吗？在那时，我就感觉我的心中为什么我越努力，我心中就越疲惫，越来越空虚。就那种学业、科研，还有生活上各反正各种压力，就常常让我感觉喘不过气。在有一天那个冬天，靠近在圣诞节那天，还是下着大雪的时候，我在实验室通宵熬夜，我就手上还捧着一杯冷掉的咖啡，然后疲惫的眼睛盯着屏幕，就感觉自己大脑一片空白，内心也非常麻木。就突然那意识到，我好像真正的很久没有快乐过，也没有笑过。那一刻，我就在心中又重新在呐喊：神啊，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了，为什么却越来越痛苦呢？感觉那个越来越空虚。我当初选择真的对吗？我真的能在这里追求到我想要的幸福的人生吗？然后哎呀，感谢主。那后来他真的又再次听到了我的祷告。在那段迷茫的日子里啊，主就派遣了两位弟兄啊，陈弟兄和刘洋弟兄。他们在 Krog 碰到了我，向我传递福音，邀请我来教会。那时候我就明白了，哎呀，是这位神他来接我回家了吧。然后在教会的是聚会中，我如今读到了马太福音11章28节的一句对话：凡是劳苦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安息。这就是我在那时候在听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的眼眶就几乎湿润了。我就感觉到这个主耶稣，那就是我一直多年来在寻找的那位神。他我在心灵上的重担，我伤痛的情绪，他其实都一直都看到了，他都愿意为我承担。然后经历了短短一个月之后，我就受浸归入他的名下。我就感到了自己属灵的重生。从那以后，每一次聚会读经祷告都让我感到了主的爱和同在。我的心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那种平静和安息。后来但是其实信主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一帆风顺，对，也可能也需要建立那种信心到低谷到重建的过程。去年今年对，在那个3月份我开始寻找我的暑期实习。就人在有段时间就是对自己其实是非常自信的，就有时候也意识不到自己有时候是软弱无力的。那时候我就边祷告边投简历，还投了大概几十份。我就在想，我本来就是博士生，然后还有主在背后帮我，我应该不会找不到实习。对。后来，但是我整整一个月过去了，那时候我发现，就是我的简历不是被拒绝，就是一点音讯都没有。那时候，我就每天一天天就数着时间，转眼间就4月份就快到了。那时候岗位就一个个都开始关闭了，我的信心就那时候其实非常动摇。
对，
我就那时候就对主非常的不自信。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就降低自己的要求，在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之前说我想要一个能够适合我的实习，后面就说是吧，我只要有个实习都行。后面又说，哎呀，哪怕让我面试一次吧，是吧，面试有次面试就好，体验一下我该满足了。然后就在这时候，弟兄姊妹们扶持了我，特别是刘洋弟兄，对，他不仅带我一起祷告读经，也帮我联系内推，他更鼓励我说，主不会不给你。 就是他给你的一定是最合适的。
Amen。
如果还没有，那就代表前面还有更好的在等着你。
Amen。
还对我说，你可以坦然的跟主说，主啊，你现在在哪里？你真的你在给我预备吗？这时候我就明白了，那种对主的信心其实不是那种表面上一定要装作若无其事，跟别人说我很好，但其实就是要带着真实的心情来到他面前向他求
助。
我的心态就从此以后也变了，就每天祷告说，主啊，我相信你，相信你一定会给我好的。只要如果他还是没到来，那我愿意等候。有一天我就祷告完之后，突然就刷到了一个刚发布的实习岗位，这个公司就刚好他的是个比较有名的公司，他的实习岗位也和我很符合，而关键是他的地点还离那个诺斯怪教会也不远。
明白。
那时候我就心中突然就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平安和喜乐。我就默默对主说，主啊，这是不是就是你亲手为我准备的？在我投出申请的那一刻，没过几天很快就收到了面试。对，这其实对是我就是反正就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面试。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弟兄就带我祷告，对我那个打气。然后就在我那个参加面试的那一刻，就是我内心就突然就被一种自信心充满，感觉这是一种说不出的那种平静，然后也还有我的思路也感觉格外清晰，能够非常清晰的应对面试官的各种问题。那面完之后，我就相信很快就会有好的结果了。那几周之后，我就收到录取通知。这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主对我信心的回应，他在给我的追求路上那种奇妙的恩典。这时候大家是不是以为我的那个求职过程就圆满结束了吗？对呀，并没有这么简单。就是在我刚接签了 offer 几天之后，这时候突然一家更大、待遇更好、更有名的公司突然又邀请我参加面试。对呀、啊，那时候我突然想，我是不是高兴太早了呀？然后我就说，哎呀，开始怀疑主啊，内心开始又非常纠结。主啊，你不是说好要把最好的给我的吗？这为什么没有让这家公司的面试再更早一点来呢？后面我就想到，哎呀，突然又知道这是主的对我的另一个考验吗？主给我们的，它从来不是那种更好的表面，不是那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它给我们的就是那种最合适的安排。所以那家大公司的岗位，虽然挺好，待遇也不错，但是它的地点就在遥远的加州。如果我接受了，我知道我整个暑假就，甚至下个学期就无法再留在 Northway 教会附近，就无法参加每周的聚会服侍，我的属灵就没法就再得到成长了。因为这份工作我又远离了主，它只会再次成为让我痛苦的枷锁，让我失去了真正的生命。就是主想借这个经历来告诉我，我给你的不是因为那种你之前以为的那种成功道路，而是那条通往属灵的生命道路。
Amen。
那是在工作之余依然可以参加服事，与弟兄姊妹一同追求。
Amen。
所以这是一种永恒的生命和盼望。
Amen。
我愿意在这次克利夫兰教会上所得的，以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3-40节做结语。弟兄们，我不自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追求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在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得来的奖赏。愿神继续指导我们，引领密歇根土地上的每一个灵魂，
让
他们的名下，
让
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那个这里的灯塔，
照
亮那些在黑暗中寻求道路的人。愿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宝贵的救主耶稣。
阿门。